时间不出多久，意大利人开始陆续收到了一笔又一笔的合同定金。根据合同规定，商人们陆续收到来自西班牙的邀请函，并开始办理去西班牙的签证。对于这些浙商来说，他们只认得属人民币、属欧元，至于这个签证到底是属于什么种类的，他们也搞不懂，反正去了再说。他们认为一切手续均为合法，没有惧怕的理由。第一批的七八个人到达西班牙后的消息，无疑是其他人一支高效能的兴奋剂。还没有拿到签证的人天天伸长了脖子盼望着签证的降临，但是到达西班牙后的第一批人却不能马上可以开公司经营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在这个仓库的二层阁楼上也不见一个什么可以做贸易的平台，更配不上中国贸易中心这样一个响彻云霄的名字。生意不能做，但是这个意大利人却向所有的来客收取税金，今天是交保险，明天是保险的税款。不仅如此，每个月的税收还有浮动，而且只上浮不下滑。中国人初来乍到，一是搞不懂西班牙人的王法，你说要付我就交，只是希望快点能做生意。但是时间过去将近一年，税费都交了快上千的欧元，就是不见合同里说的贸易中心的动静。再问问那个意大利人，回答说市政府马上会给我们特殊的执照，再等等，赚大钱的时间马上就到。商人们半信半疑，有个人将手续的文件委托给懂西文的人看，听到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。原来他们的签证全是由意大利公司签发的劳务工作签证，也就是按照签证的内容，他们是来为意大利人打工的，而不是自己来开公司经营国际贸易的。当有人知道上当后，就开始和意大利人交涉，要他返回已经交出的税金，因为他没有履行原先合同上的条款，意大利人哪肯还钱？这钱到了他的口袋里，岂能还人？由于交涉无果，有几个人开始诉诸法律，他们委托了律师将这个意大利男爵告上了法庭。意大利人接到了被告的起诉书后，自然很紧张，因为他自知理亏，他的一切行为都与合同相悖，但他仍旧故作镇定，一面请律师对付法院，一面找人和原告谈条件，以达到撤诉的目的。其实原告的目的很明确，只要意大利人归还不当得利，就可以撤诉。经过了几个来回的商量后，意大利人只得忍痛归还已经入账的欧元，原告也按照协议办理了撤诉的手续。但是这个意大利人对外则说，是他打赢了这场官司，中国人想在这里和他较量，最后只有灭亡。他的这一宣传蛊惑果然有效，有的不知情的人原本还真的准备起诉他的诈骗行为，但一听原告已经撤诉的消息，都以为强龙难斗地头蛇，况且他们还不是强龙，更难斗这个意大利的地头蛇。于是其他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再付一切税金，而且是由他开口要多少就付多少。有火苗总会有火焰，有火焰总会燃起熊熊烈火。2007年夏季末到，这团火终于燃烧了，受骗上当的中国商家终于将被骗的经过向有关当局做了投诉。有关当局接到投诉后非常重视，并对此案件做了严谨的调查和取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，某天的夜晚，巴塞罗那的警察终于敲响了这个意大利男爵住所的大门。男爵出来开门，眼见十几名警察的到访，他知道行骗的事情已经败露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，于是他也故作镇静地回到卧室，从容地穿上了他意大利产的西装、西裤和皮鞋，然后和他未婚的同居女友告别后，登上已经敞开大门的警车，警车的引擎隆隆响起， 警笛声也随后跟上，警车朝警察局的方向驶去，男爵被带走了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。围绕着这个中国贸易中心打转的当然不是意大利人一个，当然也有长着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。在这些中国人中间，有的是主动型的人物，有的是被动型的人物，有的是设置圈套的人，有的是稀里糊涂被利用的人。